我的文字功底，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是那个时候开始成型的。李东生说。1977年秋天，李东生的高中语文老师文杰路，带着一套文革前的高中课本，骑了15公里的自行车来到农场，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激动地对李东生说：“要高考了，你赶紧准备吧。”当时，农场正在搞冬季水利建设会战，禁止知青请假回家复习。身为农场民兵排长的李东生，和另一位知青主动申请晚上留守工地，这样白天就能有半天的休息时间用来学习。晚上，茅棚里四处漏风，李东生点着昏暗的煤油灯看书。1977年冬天，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10年积压之下，报考人数多达570万，而录取人数只有27.297万，录取比例为29:1，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如果算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有1160万人报名参加高考，是截至当时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千万莘莘学子的命运因此改变。填报志愿时，李东生放弃了酷爱的文史哲，因为高中班主任高老师告诉他，学文科很容易成为右派。他选择了理科，并以惠阳县理化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华南工学院无线电技术专业，这是他的第一志愿。那年同时考取这一专业的还有广东罗定人陈伟荣和海南临高人黄鸿生。陈伟荣后来掌舵过康佳电视，黄鸿生则是创维电视的创始人。三位同学被外界誉为华工三剑客，他们的年级同学中还走出了德生收音机创始人梁伟、京信通信董事局主席霍东龄、七喜电脑创始人易贤忠等，堪称中国理工男的一个传奇。1978年春天，木棉花绽放的时节，李东生前往广州报道。他和同学们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天都是宿舍、课堂、图书馆、食堂四点一线。学生宿舍规定晚上11点关灯，他们有时会悄悄接上公共照明用电，学到深夜甚至黎明，也不管后勤骂他们偷电。当时为组装一台收音机，要花1角3分钱坐22路公交车到广州市中心去买材料。他们就从小小收音机开始走进了科创的世界。对整个中国来说，改革的春天已到，温润的气息吹过，万物生长正当其时。广州是鱼米之乡，但在计划经济束缚下，四季常青吃老菜，鱼米之乡没鱼吃。在很长时间里，每个市民每月只有2两鱼票，有的人家攒一个月也不够买一斤鱼。为了买到供应有限的鱼吃，广州人凌晨3、4点就要排队，用砖头占位，早上7点开市，排在后面的人只能买到鱼渣。当时的广东省委领导曾收到广州一位市民来信，里面装着一张无法兑换的5角钱鱼票。为什么吃鱼这么难？因为供给少。为什么供给少？因为水产品实行3级分配，国家给省里指标，省里给市里指标，产区的渔民按计划生产，全是政府定价，没有生产积极性。广州的物价改革就以水产品为突破口启动，允许河鲜产品的买卖双方自由贸易，自由议价，卖者叫价，价高者得。商品经济自由贸易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市民很快吃上了河鱼。街边仔、街边女，我开个鱼档来做生意。 雅马哈鱼档真威风，这里的鲩鱼又大又生猛。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雅马哈鱼档》反映的就是广州人通过水产品价格改革吃上鲜美河鲜、生猛海鲜的场景。青年李东生在广州见证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潜移默化中形成了用市场的力量满足人民的需求的意识。李东生学的是无线电，中国电子工业也是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中成为中国制造的突出代表。电子工业在中国最初和国防工业紧密相连。1950年10月，国务院决定在重工业部设立电信工业局。1963年，成立了第四机械工业部，专属国防工业序列。这一背景使得电子工业从建立起，长期坚持以军为主，不生产或很少生产民用产品。20世纪60年代初，生产民用电子产品被评为不务正业。文革时期甚至要求四机部只管军用，严厉限制部署的电子企业发展民品。到70年代，尽管有了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平战结合、育军于民的口号，但因对过去搞民品备受批评心有余悸，部署企业还是迈不开步子。民品产值长期徘徊在占电子工业总产值的 20%。 11届三中全会后，四机部做出加快向民用转移、大力发展民品的决策。由于长期不重视民品，当时民品电子产品的水平和国际相比就像小学生和大学生的差距。20世纪80年代，黑白电视机开始进入家庭，消费者在惊喜之余也用几部电影的片名，看不见的战线、多瑙河之波、今天我休息，讽刺电视机有声无相、不稳定和不显像等质量问题。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电子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990年酝酿八五计划时，电子工业被提到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带头产业的高度，国家要求把发展电子工业放到突出位置。在中国电子工业的民用化、市场化变革中，先行一步的广东自然也走在全国前面。一批香港商人闻风而动，前来寻找投资建厂的机会。这批中外合资企业和港资独资企业最早将内地的生产和境外的市场连接到了一起。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通过，对发展外向型经济奠定了制度基础。